欢迎来到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电台，我是你的主播黄耀明。大家刚刚听到的歌呢，是刘若英演唱的《陪伴者》。那今天呢，因为怎么讲，就是儿童节快到了嘛，然后再加上啊，我在3月24号的时候呢，要去这个一个市集里面去做一个分享。那这个分享呢，就是要去谈说，孩子，我想陪你好好长大。那因为这个分享蛮特别的，是没有简报，所以我得要用空说的，所以今天就当做一个小小的磨练。我有列了一些简单的大纲，但是就不像平常呢，可能会有完整的文本，那就让大家听听看喽。那我想先问问大家，就是如果你是有孩子的，你有没有想过你一个星期？就是有多少的时间是有品质的去陪伴你自己的孩子。那以上班族的这个父母来说，我觉得这是蛮不容易的，因为你白天出门前可能有机会跟孩子吃早餐，也可能没有，因为大家都忙。然后呢如果孩子小，他可能上完安亲班回到家6点，那大一点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他去补习了，然后回到家已经9点10点了。那你跟他可以相处的时间其实非常非常的短，那再加上假日，如果他们有一些别的活动啊或什么样子的，那当然你活动你是可以去陪着他参加，但是你说你实际上跟他有时间好好的一起做一些什么的，这个可能没有想象中的多。那当然我觉得时间不是一个最关键的事情啊，就是如果你们可以有这所谓的 quality time， 就是有品质的陪伴。那即便呢，一个星期可能只有1-2个小时，那或许那个效果可能都会比起这个，你很像很多时间陪在他旁边，可是实际上呢，你在滑你的手机，你也没有真正投入他在做什么事情，这个效果可能还来得比较好。那我自己在怎么说，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自觉是说我们要多跟他做一些互动。那等孩子大的时候呢，你就会呈现一个比较懒惰的状态。当然孩子自己也有比较强烈的一个喜好，觉得他要做什么，他要怎么样，然后就会慢慢会有一种怎么讲反省吧，觉得很像陪他的时间没有那么多。那就像我们老二啊，他其实最近在练棒球嘛，然后有时候晚上就说爸宇陪我去练球，然后虽然理性上我知道说我应该要去，可是呢就是有一点懒惰，就觉得很累耶，而且晚上我也接不到球，然后为什么要跟你下去，所以常常就会在这种天人交战当中。那不过我觉得啦，就是我和太太至少还是有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所以我们其实对孩子了解我觉得还算多。比方说你会知道孩子有哪些好朋友啊，然后会比较清楚知道孩子的特质，然后知道孩子喜欢吃什么。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如果呢你今天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你知道什么东西是你家孩子可能会喜欢的，如果呢你会有这样的念头，然后而且你认为孩子会喜欢的东西真的是他们会喜欢的，那我想呢你跟孩子应该关系是蛮好的，表示说你是有花一点心思在他身上的。那如果你发现怎么办，我很像不知道答案呢，这样也没有关系，那就表示说你可能呢在跟孩子的互动的过程中啊，还需要多花一点力气来去跟他做这些的交流。那我知道真的对这个每个家庭来说都不太一样，有些家庭是比较容易的，比方说可能有一个人他是没有出去赚钱的，所以他就有比较多时间陪孩子。可是有些人他可能是值夜班的，那他跟孩子的作息就不一样嘛，他就比较难搭在一起。那我们先撇开时间不谈，那到底身为父母我们要怎么样当一个好的陪伴者呢？当然我们会有很多想象，觉得我要把孩子呵护得很好，这个才叫做好的陪伴者。比方说在这个韩剧异能当中那个妈妈我觉得当然是有点 over 了，可是 妈妈为了让孩子的身份不要暴露，就是他其实会飞的这个超能力不要被别人发现，所以他一直呢很保护他的小孩。然后这个直到小孩都已经念了国中还是高中了吧，他孩子才有一次跟他说， 我知道你在保护我，可是为什么你都这样子，我其实也想怎么样怎么样啊。那其实在孩子的不同阶段啊，他们会有不一样的一个需要。比方说对学龄前的孩子，那他可能真的是需要比较多的陪伴，是希望你要跟着他在一起，而不是 我觉得应该不能说是他希望，而是他就是有那个需要，所以不管他有没有提出来，你就是应该在他旁边。然后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自己的一个偏好啊什么的，所以你告诉他要怎么样，那他基本上可能就会觉得哦，好好好，那他就会去接受你的指令，而且呢他会把自己可以去接收你的指令呢去做这件事情当做是一个一个自己很棒的一个象征。那到了孩子上了国小之后啊，尤其是年纪越小的孩子，他们其实心里是渴望要去被陪伴的。那可是啊，他们又不希望你是一直在他旁边，然后很像还要手牵着他这样子。他们会希望你在精神上可以陪伴他，但是呢你说是不是这个你要真的物理上陪伴在他旁边，这个倒不一定是需要的。如果你真的还在物理上陪在他旁边啊，他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可以不要这样吗，这样子我同学会看到，我会有一点不好意思。那我自己在最近嘛，因为老二他现在是棒球队，然后就会去比赛嘛，然后我就有一个观察，就是当然爸爸妈妈都会去啊，多数都会去，应该都会去吧，我不知道。然后就是小朋友如果怎么样就会跑过来嘛，跟爸妈这个打个招呼或什么的。那我发现我们家弟弟会比较就是比其他孩子更会来跟我互动。那当然我也相较于其他爸妈会有更想要去跟他提点什么的一个动机。那往好的方面想，就是可能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的。那但是往不好的方面想，就是我们是不是彼此都管彼此太多了？我就有这样的一个自我的小小的反省。那不过他还不至于到那种所谓虎爸虎妈的一个境界，所以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吧，至少目前是这样子想象的啦。那但是在这一个阶段的孩子啊，他除了这个希望你陪伴之外啊，他也希望你可以在某些适当的时候呢，能够去给他一些指引。比方说你可以跟他说哦，那这个你可能要怎么做，然后这样子会比较好。但是呢这一个阶段的孩子啊，他其实也不见得会希望你就是 totally 的去指示他说你一定要怎么样。他希望的是你告诉他可以怎么样，然后你可以给他一些选择。那这样子呢他们会觉得哦，这是比较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照了你的选择去做事情呢，他们当然会自己内化，觉得说哦，这个是我要这样做的，然后也会觉得自己很棒。好，那大家有没有开始感受到这个就是在不同这个阶段的孩子啊，他其实会渴望不一样的一个陪伴。那你说到了青少年阶段是什么样子呢？青少年阶段当然他可能就是在一个想要脱离大人的一个状态下，所以他会希望有比较多的自主。那这个时候是比较吊诡的，因为身为一个家长，我们当然会有一些担心嘛，就觉得我到底要给你多大的自主权？那如果什么都让你决定，我可能又会不放心啊，觉得啊，这个这样子好吗？那但是如果呢，我又都完全的这个怎么说，管你很多，那这样子也会造成很多的冲突，然后你自己可能对你们来说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对，所以这其实有很多有点复杂的美角是需要去尝试，然后去媒合的。那我可以分享一个我们最近跟老大在做的一个尝试，就是 我之前对他的手机使用是比较严格的，然后他后来就有一些习得无助的状态，然后也有一些会就是取巧的状态。那现在我们就说好吧，那这样子我们做一个手机的串联，所以我从我的端点呢可以去设定它可以用多少时间，什么时间可以用，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就是有一些的掌控，但是呢我又让它可以自由的去做一些规划。那目前已经进行了大概3个星期吧，那我觉得成效还不错了。那到底什么时候见真章呢？见真章的时候可能就是等他第一次这个段考考完，然后成绩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真的还是是一个假的一个好的一个成效。我至少在亲子互动上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就不会再因为说我们觉得啊你为什么用手机用久，或者是你为什么偷用手机啊，然后就会产生一些不愉快的一个状况。那除了这个他们希望有自主性之外啊，我想也提醒大家另一件事情，就是虽然他们想要去脱离这个父母的管教啊魔掌之中，可是他们其实还是会渴望父母能够肯定他们的尝试，肯定他们的成长。那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练习的，因为有些时候孩子他觉得他的努力，然后他想要做的事情可能跟你想的方向不一样，或者是他的那个成果还没有到你觉得到了一个很棒很棒的境界。那我觉得只要你愿意去看，愿意去去怎么讲去想，你都可以看到孩子当中的一些成长。那我们不用盲目的就说哇你真的好棒哦，而是可以看见他的成长，然后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做的不错。那如果呢你愿意的话，其实也可以把这用在什么地方，你就可以肯定他，然后把他带向你可能想象的方向，但也不用那么刻意，就是一个比较柔性的方式来去做一个引导。好，那我们谈了怎么样陪伴，然后我们要休息一下。那在休息之前我们要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做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那我们这辈陪伴的孩子的时候啊，当然心中可能有很多的想象嘛，那你的想象是什么呢？好，那刚刚我们谈的陪伴，那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长大这件事情。那如果你问我啦，我希望孩子可以长成什么样的大人，我们会希望他可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然后我们也希望他是可以很爱自己很肯定自己的。那当然我相信很多父母的答案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啊，你可能会希望孩子可以赚大钱呢，或者是孩子可以怎么样子。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父母要一定要提醒自己不要太一厢情愿。因为如果我们只是顾着我们自己的想象，然后而不是呢这个考虑到孩子自己的一个兴趣啊或者是偏好，那这样的过程呢可能会为你们彼此带来很多的纷争或痛苦。那当然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比较不是想要跟你硬碰硬的，他可能会很委屈自己的去配合父母对他的规划以及安排，那直到某一天这件事情呢可能才会整个炸裂开来。那当然好的方面就是他可能因为炸裂然后很有能量可以继续往前冲，但是比较不好的也有可能他就会觉得哦这都是你的错，你要为我的人生负责。那这样的状况其实也是存在的。那所以我觉得父母真的要去想一想，到底你今天你希望陪伴着孩子长大，那你希望他可以获得的是什么。那当然 我真的要真心的提醒大家，我们不要把这个孩子长大的责任呢都放在学校放在老师身上。因为你要知道啊，老师他们固然应该是爱学生的，可是你说一个老师要对上这么多的孩子，那他到底有多少的力气可以去处理每个孩子的状况？那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不容易的，而且老师在学校当中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在提供这个知识上的一个传授。 特别是如果你家孩子念的是这种强调升学率啊，比较在意升学的一个学校，那老师就是要把你的成绩拉起来啊。如果成绩没拉起来，方案会不开心啊，然后这其实就会造成很多不好的后果嘛。所以也不是老师不愿意，而是他可能在时间配置上会有一些取舍。那如果这个在学校老师只教孩子知识，然后你在家你又不陪伴他，又不引导他，那他其实能怎么样去学习？他可能只能从他看的影片啊，他接触到的社群媒体里面去想象，然后去思考说，哦，所以这个叫做对，那个叫做错。那这几年啊，比方说这几年，特别是在过去的几个月吧，那我们就看到很多不良的示范。比方说有这个网红就去柬埔寨嘛，然后假装自己被怎么样被攻击啊或什么，就发现他是自导自演。然后那时候我知道的时候就觉得当然是很感慨啦，然后就马上问孩子说，哎，你们有没有看那个谁谁谁？他说没有啊，突然松了一口气。可是各位你要知道，如果你都不去引导他，他接触的就是那些，那有一些好，有一些不好。那如果他接触的是坏的多一点点，他可能就会有某些想象。那个真的是你要的吗？可是你说，我难道要每天跟孩子去灌输他一些什么真善美圣啊，一些美德吗？这很像也不用。可是那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真的把这些东西用无形的方式传给孩子呢？我觉得就是你好好作为一个成年人该扮演的角色，那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教导，因为孩子都会看。那当然如果你比较刻意的话，你可以在你做某件事情之后可以很特别的去跟孩子说，哎，你看这个状况，所以呢我们怎么样。那像我家弟弟他有一个有点奇怪的习惯，就是他很喜欢就是说，哎，在就是如果我们跟朋友出去啊，然后如果我们这个吃饭的话，他就说，哎，爸比是谁付钱的，然后或者是就是有人送东西什么，他就说，芭比这个是他送你的吗？还是什么样子的？他就会很在意这个到底是谁去付。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呀，你有时候你请别人，有时候别人会请你啊。所以呢，就是如果别人请我们，或者是有人送我们东西的时候，就会特别跟他说，你看之前啊是不是怎么样？所以呢，现在人家怎么样子？那我觉得这种在生活中的实践呢，是最好的一个引导。那我自己分享几个小故事，就是我们家哥哥，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或者是他本性就是一个很善良的孩子，然后他时不时就会做出让我们很意外的举动。比方说有一次呢，他回来就带了一个钱包，然后说，哎，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哦，他看到这个路边有人在卖，然后他看起来是一个身障人士，然后他说这是他自己做的，他就觉得很想帮他，就买了。那后来还有一次呢，就是他已经没什么钱了，就是他有一个午餐钱，可是因为他悠悠卡要没钱了，然后他就拿去储值嘛。然后在回家的时候啊，就是没有足够的钱买便当。他妈说，啊，你怎么没买便当？他说他就没钱了。我说怎么可能没钱？他说，哦，因为还有零钱，我就捐给那个旁边在看起来很需要帮忙的在乞讨，他就把钱给那些人了。那我觉得如果孩子可以有这样子的怎么讲，很善良的心，是我其实是蛮开心的。那我就想到在电影《奇迹男孩》里面的这个爸爸跟小孩说的，他就说When being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right and kind, choose kind。 就说你到底要做对的事，还是做就是讲 kind 真的很难翻，宽容的事，就是比较善良的事，那请你选择做那个善良的事情。那如果大家没看过那本书或那个电影，我觉得很好看，因为里面有很多就是到底一个父母怎么样去引导孩子，然后怎么样去传递这些他们觉得好的一个理念给孩子的一些实际的做法。那当然这是我们的想法嘛，然后每个孩子其实有一些不同的想象。 然后也不能说、他如果 没有同理心不善良，他就是一个不好的孩子，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角色，每个人会长成不同的样子。那问题就是我们有那个义务要带孩子去知道每一个样子，那他对于这个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要让他知道哦，如果你做这个选择会怎么样，那如果你做那个选择又会怎么样，那你得要自己做一个决定，你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那特别在这个现在AI 非常这个怎么讲盛行的一个年代吧，那在这个年代当中，如果你还是只是要求孩子啊，你好好念书，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的低，因为未来 AI 可以做很多这样的事情嘛。那在这个年代，其实孩子最需要的是搞清楚他要什么，以及善用这些他的能力，能够真的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一个人。对，这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总的来说呢，就是我觉得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啊，我们身为父母能够做的就是多去引导他们，让他们看到各种不同的可能性，然后给予一些空间让他们去尝试。那在他们挫败的时候，也不要就在那里笑他，你看我当时跟你说不要吧，你就硬是要做。我们可以带他去看见为什么你今天这个尝试他没有成功，然后让他知道哦，或许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那当然还是有时候是必须要踩刹车的，就是如果你发现哎，这个事情已经走向了一个不对的一个方向了，那你要赶紧踩住刹车，这个是身为父母该做的角色。如果你都不踩刹车，你就是在那个人家所谓的这个所谓方刃型的一个父母啊。但是身为一个理想的父母，其实是要有松有紧的，不是对孩子宽松就是一个最好的父母。好，那希望呢再过几天的儿童节，然后大家可以花点时间好好陪着孩子，然后让他做一些他们喜欢的事情。那在我们家的一个传统就是儿童节那天我们会去吃章寿司，因为这个孩子小时候很喜欢吃章寿司，然后我们忘了在某一次儿童节就说好，你们可以选你们要吃的，然后他就说要出去吃章寿司，然后就演变成未来这个好多个儿童节我们都去吃章寿司。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啊，就是在这一天让孩子可以很任性的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那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歌呢是万芳的 Michelle 的第一天，那这是他写给他的这个朋友的小孩的一首歌。那就是在面对孩子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很多的美好，也会有很多的不美好。那但是啊，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事情呢，就是让孩子知道我啊一直都会在旁边，一直都会看着你。那你有需要的时候呢可以来找我，会拍拍你。那但是我不会一直都牵着你的手往前走，毕竟那是你长大的一个过程，你要练习可以自己走出你自己的路。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电台，我们下次再见。